各位早安，今天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愿上帝恩待你和我的读经与默想。这一段经文是讲上帝写给撒迪教会的信。撒迪教会应该是在七教会中被谴责最为严重的。如果说以弗所教会是病灶出险，那么撒迪教会就是病入膏肓。表面上教会有不少的活动，但其实已经在垂死挣扎的边缘。基督吩咐教会要醒悟自己的危险，采取行动来恢复以前的生命活力，不然主就出其不意地来审判他们。得胜了，他们的名要记载在生命册上，在神面前蒙称许。在公元前六世纪，撒迪这一座城市是古代世界非常有权势的城市之一，然而到了罗马时期，它已经衰退到成为像废墟一样的城市，所以它的上层已经不适合居住，就挪到了它的下层。它的上层坐落在以弗所东边约50里处，在提莫留斯山北边的支脉上，俯瞰广大而肥沃的希尔莫平原。它的城市建立在500米高的石墙之上，非常难以进入，这本身就使它成了一个天然的要塞。随着撒迪的成长，后来就在通往城北边与西边河岸上又建了一个新城，被称为下城。在这座较低城市的考古中，已经发现了一座罗马剧院与竞技场，还有一座巨大的庙宇，是献给亚迪米女神的。它有七八十根石柱，其中两根现在还屹立着，每根高达20-30米。建筑在主前六世纪由克罗伊斯建造的一座古代庙宇的地基上，于主前499年被毁，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重建，但仍然没有完工。它呢是献给当地一个亚洲女神，通常被称为希波利。人们相信这一位神能使死人复生。撒迪是古代吕底亚王国的首都，吕底亚王国是希腊人早期在小亚细亚殖民期间所遇见最难以制服的外国势力。在主前546年，他沦陷于波斯之手，成为波斯总督所在地。他之所以被攻灭，就是因为他的峭壁中有一道石缝，结果就被利用。但是呢，撒迪并没有真正的警醒。在后来过了几百年，他还有一次同样也是被攻灭。在主后17年，撒迪遭受一场大地震，罗马皇帝提比留给了可观的帮助，减免了5年的税赋。撒迪的教会是七教会中受到最严厉谴责，他显然没有受到异端的搅扰，也没有遭受外来的反对。但是呢，这一间教会 已经与异教的环境妥协，尽管保留了生命的外貌，但灵命上却是没有活力的，就像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节的无花果树一样，只有叶子却找不到果子。因此，给撒迪的书信出自那一位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主基督，这样的自称显然有深刻的用意。七心当然是教会的代表，也就是上帝掌管着教会，每一间教会应该向主基督来交账。但是呢，撒迪教会却不愿意来跟着基督的指令而活，因此到最后就奄奄一息，快成为属灵的僵尸。因此面对这样快要死的教会，上帝只能以圣灵重生的大能来鼓舞他们。所以神的七灵当然是指上帝要在撒迪教会中显出圣灵死里复活的大能来。七是意味着完全，所以只有这死里复活的大能才是撒迪教会的盼望之所在。基督知道他们的行为，他们没有什么可称赞的，虽然他们有外在的名声，其实却是死的，并非每一个人都不得救，而是指整个教会整体，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一样，已经到了一个要被整体弃绝的地步。所以上帝才要给他们严厉的命令。所以第二到三节有五个命令的语气，我们呢就看到上帝命令他们首先要警醒。这里的警醒在撒迪有特殊的深意，因为他的历史上有两度因为防卫者缺乏警醒而沦于敌手。一次呢是主前549年，波斯的国王塞鲁士利用一个攀爬者上到几乎垂直的陡峭山林要塞的破口，而夺下了撒迪。在主前第三世纪末，这座城市再次以相同的方式沦陷。一个叫做拉格拉斯的克里特人发现了一个有弱点的地方，有一组15个人进行大胆的攀爬，从里面把城门打开，让大安提阿古制服了亚该乌斯的叛乱。历史中如何，生活中也如何，自认为安全稳妥而不保持警醒，最后呢就完全的沦陷。撒迪教会虽然是死的，还是剩下一些人，也就是在经文中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这里呢显然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也就是撒迪就像以色列整体上要奄奄一息了，所以他要特别提醒赶紧要悔改，也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在神面前是不是有真正的完全，而不要陶醉在自己被称为基督名下，就疏忽了向神的悔改认罪。教会受到呼召，要将他们所已经领受并听见的牢记在心。改变与听见都是发人深省的，教会的肢体已经在借着听到而产生信心， 领受了这信仰作为持久的信靠。基督呼召他们，要记得他们已经接受的教导，如同对以弗所、别加摩以及老底家教会，主要求撒迪教会悔改。启示录的书信啊，常常呼吁紧急的归正，是基于末世国度展开的紧迫性，是基于主再来的随时性，因此才要呼唤教会要从软弱中走向更新。假如教会不警觉他的危险地位，基督必如贼一样的突然来到审判他们。所以这里未必是指基督再来，很可能是指主在再来之前就已经来对他们有了审判，正如对以色列已经有了严厉的审判一样。虽然教会多数人已经彻底世俗化，但是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有学者啊指出，因为羊毛制品的制造与染色是撒迪的主要商业，读者呢就可以认出这里讲到污秽衣服是作为一个比喻来说。约翰的心里想的是一种危险性，也就是教会迁就异教城市的流行风俗，因而基督徒的见证被污染。对尚未污染的少数人的应许是，他们将穿白衣与基督同行。这里的穿白衣当然是指义人被称义和过成圣生活的一种象征，它表示纯洁、欢乐和胜利。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撒迪的忠心信徒穿着白衣与基督同行，他们拒绝了被盗的压力，没有做使他们对不起上帝的事。而得胜者获得三重的应许，他们将穿白衣，第二，他们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第三，基督将在神与众天使面前承认他们的名。白衣在启示录提到七次，而老底家教会要买白衣穿上，免得赤身而感到羞耻，等候沉冤昭雪的殉道者或赐白衣。在天上的宝座中，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大批身穿白衣的群众站在羔羊面前，因为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了。跟弥赛亚一同出现的天君身穿细麻衣，又白又洁。因此我们看到这穿白衣是指一种称义和成圣的状态。而第二个应许是得胜者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被涂抹。神的帐幕的观念最早被提到是在旧约出埃及记32章32到33节，在那里摩西祷告说，假如神不赦免他的子民的罪，他自己求神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他的名。因此啊，在旧约圣经中，生命册是所有在以色列神权群体中有公民权的那些人的登记簿。这观念呢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呢在罗马，当一个罪犯的名字从一个城市的公民册上被删除，他就失去了公民权。因此在这里，圣经绝对不是说一个人的救恩会从救恩册上被删除，而是指一个群体他有很多的圣约的百姓，他们呢已经登记在神国的群体册上，就类似于我们的教会中有的人受洗就被登记在教会的名册上。但是这些人很可能是 没有回应神，也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那么到最后这一个教会的册子就跟真正的救恩名册对照起来，然后呢有不少的约民就从选民的名单中被划掉。也就是我们说生命册在圣经有狭义的含义，当然是指向救恩的名册，也有广义的含义，就是指类似于教会的会员名册一样。那么从会员名册被划掉，是表示他们最终显出是败子而不是麦子。最后基督的得胜者将被父和天使承认他们的名，正如主所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所以在试炼中持守忠心，必要在将来的世代受到无比的赏赐。但愿我们能够靠着主，愿意走这一条人少走的路。苦行不但让人心生畏惧，也考验人对神的信赖。在这条路上，你看不到车水马龙、人马搭踏的景象，但是任何一个跟随主的人总会在主那里得到真正的奖赏。我们来祷告。天父，就求你将这审判与奖赏的意象都深印在你百姓脑海中，让他们都能向你有回应。也靠你死里复活的大能，靠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来真正的认罪悔改，靠你得胜。不要像以色列被从神国的名册删除，乃是愿意向你悔改，从而被你铭记。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